各位好，今天12月2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好多观众朋友就在问呢，说你要不要聊聊这个宁波医院小洛溪事件？小洛溪事件，这个各位应该是都能看到是哪个事件了吧？我简单论述、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在25年11月14号的时候呢，浙江宁波啊，一个5个月大的早产女婴啊，小洛溪，真名姓许啊，然后呢，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呢，接受心脏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然后呢，不幸离世，对吧？手术呢，原预计呢2.5到3个小时，实际耗时呢超过7小时。术中呢出现缝合失败呀、二次开胸啊这种情况，术后患儿呢抢救无效死亡。结果呢就引发大家的关注，而且呢这个关注呢从现在开始，这几天挺热的这事儿。至于说这件事儿到底怎么评价，这个我建议各位还是得去看这些专业的医疗的这些号来说，因为我是真的不太懂这方面。你比如说医疗产业，我还能稍微知道一点。如果其他的一些涉及非常专业的东西，医疗这一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确实我不太能够说有这个能力来跟各位讲这个事儿。那如果你从医疗产业这一块呢，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首先第一个是这样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中国的医疗在这个在实际的这种应用上，就是说你在这做手术什么这些事情上呢，现在它因为钱不太够的时候，它往往呢在11月、12月这时候呢就不太做这种手术了，因为它是因为我查了一下中国这个新生儿的这个报销这个制度，它依然是走医保的，就是你在90天的时候，你在之内你就给他做了上了医保了。对吧？因为它跟那个其他的这些地方的这种医疗不就是医疗保障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在日本，你只要是说这个家长有着医疗保障，就医疗保险，你是全家可以覆盖的。比如说我家里我一个人工作，对吧？那这个我太太她也可以她不用工作，但是她依然享有我这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这种减免的费用，就是包括这医保的这个费用。当然，我们家这两只这个都宝和松花，它不太能够享受。可是，如果我有孩子呢，那一样也是享受的。就是说，一个人就一个家庭按家庭为单位这么走，而中国好像不太一样。中国是孩子要单门再上一下，那但是呢，它有一个90天的这个就是90天，你在90天之内上。然后呢，你上了这个医疗保险，然后你在这个90天之内，你出什么事儿，哪怕你说孩子第一天出生他就进了 ICU 了，你只要在这90天之内，依然你只要上了这个保险了，依然可以追溯的，这是一个可追溯的，就是说你从他出生第一天开始，你就可以用这个保险，就是你哪怕是你在第90天你上了也可以，他没有一个那些其他保险的一个什么展期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它依然是用的医疗保险，应该来讲是用的医疗保险。那医疗保险在这个位置，在这块呢，那在11、12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啊，就可以说很少愿意做这种手术。而这个孩子这个手术呢，是不是当时就一定要做？专家组的意见呢，可能是说，我看了一眼啊，就是现在这个专家组的意见说，手术时机选择的其实并不好。对吧？这手术时机选择并不好，所以呢，这个里边就很有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生儿他因为是早产儿，各种各样的体征证明说他可以在这个时间做手术，那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手术的一个样本范本，就是你可能成功率在他看来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情况又等于是能够说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你甭管是教学案例也好，还是这种写论文的案例也好，那他适合干这事儿。在时间再长了，有可能这个就自动闭合了嘛，对不对？这是也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相当怀疑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主刀的医生，他为了这个，他不是叫练手，他是为了在做某种科研的时候，然后要凑这个案例，对吧？因为中国的这个主刀的这个医生，你要是甭管你升不升这个职级啊，就是说你这个职称你升不升，他要经常的进行某种程度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论文在发表论文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有这个案例，你才能够说保证自己的位置。我查了一下这个主刀的医生，他大概已经从业了31年，他是94年毕业的。 然后呢，在11年前，就是说他从业20年之后，他已经升到了中国医生最高级，也就是说主任医生那个级别，应该是主任医生这个级别是最高了，正高。所以你说他是为了说升职，或者是升这个自己的职称干这事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为了在研究就科研方面，然后他需要这个一个案例去发论文之类的这些东西。OK， 好，那他就干了这个活了。因为他31年，实际上而言，这个应该来讲经验还是蛮丰富的。这不是说就是随随便便这么就是这么升上来，因为儿科这块其实还是挺难的嘛，对吧？然后呢，那大概就是我个人是这么怀疑。然后呢，宁波这一块呢，正好有一位这个网友是在一直在我的这个联系名录上，就跟我说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东西跟外界了解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懂这个，我也没法具体问嘛，你也问不到点上去，除非我是专门干这一行的，这个我学了一堆资料，然后利用我们当记者学会的这种快速学习能力，然后去做一个小的采访。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可采的，就没干这事儿。然后呢，就跟他就聊了两句，他说呢，医生啊，有这么几个，有这么几，他的老师跟他说过三句话，说呢是。知道自己外科医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知道什么时间做，知道什么时间不能做，这三句话，我估计这个事情啊，就是这孩子他本身处于一个那个能做和不能做之间，然后呢，如果要做了的话，就有可能呢，就是添加一个成功的案例，然后能够发论文。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保证自己的这个，因为中国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发就走。就是论文这个东西，在中国的甭管是医疗还是其他科研机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比如你在 SCI 上发表了这个多少论文，你每年发表几篇或者几年发表什么，顶刊是如何的计算的？如果你要是说其他一些刊是怎么计算的 ？OK， 那他是说有一种叫做不发就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能发论文，你就离开这个岗位。你这个是一个。几乎是硬指标，现在呢好一些了，现在好一些了，尤其在医疗这一块，因为医生呢他每天会很忙，然后要做手术怎么样的，你让他完全写论文呢其实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是很重要的点，是他把这种硬论文发表的硬约束变成另外一种硬约束，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些案例，你必须得有一个手术的案例，你能够干这事儿。所以呢，那这个东西等于是两边，其实它变成一个两边推，它的难度并没有减低多少。这据我所知啊，这只是据我所知，各位你们可以查证一下。就是说，你要不然你有这论文，要不然你得有这案例，对吧？研究方面有这案例，其实它的难度没有太降低。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病例的这种状况，对吧 ？OK， 好，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你看这个东西，它手术又不是非常困难，它又符合一。不，它有一定的难度，对吧？因为毕竟是新生的早产儿，然后呢，那它这个东西呢，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术式。OK， 好，那就干这一活吧。没想到干出毛病来了，就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状况。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分析啊，就是只是从我所知道的这个中国的在医疗方面的一些东西，还有它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包括它的晋升机制。所以呢，跟大家这么聊聊。至于说你相信它到底是哪一种，对吧？我个人觉得呢，包括像是这个凑就是叫什么练手这种事情，实际上来讲。应该都可能性不大，还最大的可能还是因为必须的这种后边推动着的这种你不发就走啊，或者是要凑这种病例的这种就是这案例的这种数字啊，可能这种情况更多一点。因为我刚才前面也说了，从这个保险这个角度来讲，在年底一个科室做这种大规这做这种手术，那实际上钱是不太够的，一般来讲不会干这种事儿。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各位可以自己思量啊，这个我不做准的啊，我不做准的，这真的不敢做准。当然我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基于我个人，我就满满私货嘛，在我是一个就是说有常识有一点常识的普通人，都是我这频道也是满满的私货，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这点这个知识常识以及这种见过的一些东西跟大家这么聊一下，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各位今天有人跟我说这快手这事儿，快手这事儿是这样的啊， 就是呢，怎么讲呢？快手是昨天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大漏子就出来了，大概是在22号晚上呢10点左右的时候，大量的直播间啊，就是涉及成千是上万个这种账号，同时这播放那个露骨的这个色情淫秽的内容，然后呢低俗表演或者擦边内容，就部分那直播间呢在线观看人数呢就迅速就开始飙升吧，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快的被人发现了。然后呢那个甚至有上万的上十万的都有这么看的，持续大概超过一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时间，因为以这种网络公司的这反应能力，它完全可以在刚开始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能给掐了，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它没掐了。结果呢就是说他大量举报啊什么的，过了大概一小时的时间才整个呢就是这个才给他掐掉，因为他是把整个直播平台咔叽给你关了。哎，他给你关了，那当然就掐掉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等于是呢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23号凌晨的时候呢，快手官方声明呢就是那个遭到黑灰产，就是网络黑产团伙的攻击。攻击者呢利用批量注册的僵尸账号、自动化脚本和推流的这个漏洞，然后呢大规模入侵这种直播系统，目前呢已紧急修复，对吧？冻结涉事账号啊，上报相关部门呐、啊、或者怎么样，公安局这一块说呢抵制违规内容，就反正这种屁话就都说出来了。其实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一个呢是它本身的这个就是防这方面这个能力是一个非常弱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他被所谓的黑灰产这个攻击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大的平台经常的是被这种就是所谓的黑灰产进行攻击，这个他都有一套比较合适的机制来应对这个了。快手干多少年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他的技术能力即使不算特别强，毕竟也算是国内的这种直播方面的挺大的一个平台，而且自己还咔发了，哎，可灵 AI 是他的吧？就是说，他证明他在 AI 这一块，甚至于都开始发力了。实际上，如果他是把这个东西运用在整个的这个自己网络直播监察上呢，应该都不会，就是应用的如果好的话，应该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上。但是为什么他一下就会弄成这样呢？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国的网络，就包括这个 App 之类的呀，是比别的东西的更新频率要快的，因为中国的网络就是这种提供者呀，有一种跟别的地方可能完全不太一样的思维。它是什么呢？就是版本更迭的特别快。这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过这事儿，就是虽然我技术方面已经好多年没有干过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呢？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要赶紧上线，这是所有做这事方面的事儿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你不赶紧上线会出于什么问题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较，因为 IT 这一边呢，可能各位呢觉得说这比较枯燥。咱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老罗罗永浩。罗永浩刚开始做锤子手机的时候，您还记得他那个 T1 吗？跳票吧，就是一直他没有真，他那个 T1 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他设计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拿螺丝刀卸后盖这种事儿，我当时就直接花钱买了一个。对吧？因为觉得说，哎，谁挣钱不是挣啊？你呢就支持一下老罗，没毛病。我记得是3000多块钱吧，买了一手机。当时用螺丝刀拆后盖去装卡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这他妈这是一个什么设计啊？这玩意儿，这什么年代了？然后那盖儿你得使劲，咔一搓。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他妈这劲儿使上，我的钻木取火我都出来了。哎，就大概得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那设计上有问题，还有它最大的问题没有太成功是什么呢？重点在于他当时就没理解这种东西更新换代特别快。那你等你把这东西全都弄完了之后，哎呦，我要精益求精，老罗说我工匠精神一点点弄。我记得那会儿他有一个宣传图，老罗坐在那儿那个拿那镊子还是什么一堆东西修手表那个图，对吧？钟表匠那个图。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你把这东西弄得特别特别打磨满意了，甚至于可能还没有完全满意，那这样你再推出来，往往这个时机，这个你的产品的时机时间窗口就过了。 但锤子 T1 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到其他的这种在整体这个市场上，应该是属于旗舰机那种东西，但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应该是落后一点的，它不是最先进那一块了，它又包括它的 CPU 什么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最先进的这个东西了。所以呢，就是你这样一下就失去了一大块市场。这个你都不说你的设计，不说你的这个这对你的这个方面的争议，公司的争议，这一方面你就会失去很多市场。所以中国的 IT 方面这一块儿，很多的人就是他会不断的在进行产品迭代。为什么呢？我先上去，如果有什么漏洞，我就去补，然后给你一个迭代，快速迭代的这种事儿就特别快。所以呢，为什么好多人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屎山的这个后台代码？这也不是开玩笑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快手他们也是如此，快手也是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这就是补漏洞。这种东西干时间长了的吧，你要是这种找到你这块的，你一直没有修复、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漏洞，对吧？那它特别容易攻破你，而且让你反应的时候呢，你也不一定反应得过来，因为你要找自己的漏洞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自己，你一大堆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补丁代码或者怎么样的，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估计这种事儿它反应慢呢，大概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审核这一边，因为审核这一边吧，觉得现在呢原来是都是这个两个，就是两边都审核，对吧？这个国家这边政府这边它有一个巨庞大的审核部门，但是呢，在前些年，因为中国 IT 发展特别快。它变成一什么呢？它变成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自己审核了，你自己审核就是把这成本等于是转嫁的嘛，对吧？那要一个是财政的钱你花的多，另外一个是你自己公司的钱花的多，你觉得哪个合算？那大量的这边就是公司这些平台型的公司，要投入极高的这种成本进行审核。审核分两种，一种审核呢是自己公司养人，这个进行审核；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是这个外包审核。就是有一些公司专门盯你这个，帮你外包这一块儿。我估计晚上，为什么晚上10点这个干这活儿？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白天一般来讲，他会就是自己公司这块审核呀，留的人是比较多的，对吧？而技术人员呢，基本也都还在。那一到晚上，甭管他是你说这个996还是007这种东西，你是不是很多的人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已经开始，要不你交接班，要不你下班了。一般来讲也很少说这种成熟产品它不是开发中的，它也不会说这种到这样的时间点还不让大家下班。一般9点多10点的时候，哎，要不然夜班上来的人顶上了，而且呢，要不然这边的人就开始都已经撤了，或者是如果没有夜班的话，留下的人就少了。因为这样的话，在这些正规的公司里，他们这个上加班多少是你要付钱的，对吧？这样的话，你的成本是增加的，所以这边留的人，自己公司留的审核和这个技术人员都少。然后等，那主要审核靠什么？靠外包。外包这一块的审核，然后看到这东西再进行介入，然后再进行中间之间的沟通反馈，这就时间就拉的就比较长了，这个就拉动时间比较长。而且夜班值班的技术人员，一个是人少，二是技术方面肯定是没有白班这帮人厉害，这个几乎可以肯定的事情。然后咔叽一个小时之内没有能够把他的这个给他摁下去，而且最后只能把直播整个关掉，对吧？这整个频道关掉。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啊，审核这一块啊，它的反应慢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快手这一边，中国的这种直播或者怎么样的擦边的情况是比比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中国昨天我还跟大家讲，我说中国政府管的是什么？管的是两巴，上边是嘴巴，下边是什么？哎，我就不说了，对吧？那大家都知道。那这样的这个情，可是这种需求，就包括色情方面的这种需求，对吧？它是一个人类处于自己基因底层的一个玩意儿，你是管不住的。正经说起来的话，有时候你说我看那个刷推特的时候，刷一下，哎，看着一漂亮姑娘那个裸体的这个，我还点一下看一眼的，哎呀，身材真好。这是他，你说我都快中年福报的人了。 这还有这精神头呢，您说那别人呢，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其实是挺多的，非常的多。所以那他怎么办？那就是说他在快手在容忍这个东西的时候，容忍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就反应慢，他以为是擦边呢，或者是某一些小小不言的这个事情，哎，可能放错了片子，那一个作为个例个案来进行处理，他没有发现直接的这种大规模的攻击性的这种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吧。而且快手本身是用这东西来这个来挣钱的呀，对吧？你知道快手，各位，快手是非常赚钱的公司。现在就我查的资料啊，这不一定准啊，是这样的，它第三季度的营收，因为第四季度还没完嘛，355.5亿元，同比增长14.2%。那 Q3 这个季度呢，调整净利润是大概是多少？50亿人民币，对吧？前三季度总营收超过了1000亿元，那经调整的净利润达到多少？14%，净利润到14%啊，这个挺吓人的呢，对不对 ？OK， 好，那它主要盈利模式是什么？线上广告营销，线上营销广告占比56%，对吧？那这些线上营销广告它从哪儿走的？一样是这些各种各样直播节目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都有，对不对？还有一个直播打赏，稳定贡献现金流，因为你直播打赏平台是要抽水的，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是，我要抽你的水啊。然后那这可不嘛，稳定贡献。那这种你如果说看直播的人少，那他会不会是说影响他的公司的收入？肯定会啊。那他什么看什么样的直播最多呀？各位，看小妹妹的是小姑娘的时候最多呀。那个当然也有这个可能看男的这个直播也多，对吧？甭管怎么样，就是那擦边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这种东西出来以后，比如说刚开始有擦边的内容，或者是直接那怎么样的，他很有可能是在他们而言，他平时看的这东西，这个阈值就比较高了，他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大问题，可能一缓过去了，然后就大家在看，所以他们一个是这边自己审核这边，包括自己的人员工，包括外包这块，很有可能是出问题。就是说，那个第二个，他们阈值这么高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是这马上反应过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至于说，您说这东西到底为什么干这种事儿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做这种攻击啊，就是往往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攻击呢？就是它是一个说我盗窃你账号或者如何如何，我觉得这都是瞎扯的。为什么？是因为这凭这样的这种直播时候，你放这种视频，然后你进行这样的对普通的用户进行信息收集啊，或者是然后进行某种程度的诈骗，其实说起来的话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时间会非常短，大量你看像快手这样的，这已经算是非常慢的了，一小时，你觉得他能够收集你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是说你即使给他打赏，那个钱也在整个的这个循环当中，你也不太可能在一小时之内就把钱提走，对不对？它有一个结账时间吧，应该有一个结账时间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瞎扯的。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呢？更大的可能是某种竞争性的行为。这个我不能说是谁跟谁竞争啊，这是竞争性行为，就直接就是黑你的。就是你，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直播利润实际直播打赏是一稳定贡献，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它快手最增长最快的一块，就包括它可灵 AI， 包括它是什么电商快手增加的也特别快，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电商更多的是什么？电商其实就是直播呀，很多时候是直播的呀，对不对 ？OK， 好。那你像这样的东西一下给你停了，很有可能又遭到了什么呢？中国政府这边的强力的这种处罚，而且让你进行审核。那你这种审核一个是消耗你本身的这个利润，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你的这个就是卡得更死，擦边的内容很有可能就会出问题，那就不会让你再这么播了嘛，对不对 ？OK， 好。你既然不这么播，你的直播这一块业务打赏什么的这种稳定的现金流就会下降。 电商也是如此嘛，这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就整个的这个，就是这更像一什么呢？更像一个商业之间的商战的一种行为，就是我抓住你漏洞，黑到你，然后用某种，就是用政府行为，让你把这个东西给他，让你的这种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业务之一遭遇挫折。正好又是年底了嘛，对不对 ？OK， 好，让你遭遇挫折，因为明年开始了，这会儿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你今年的业务我没法弄你怎么样了，但是明年的时候你就一正好跨年嘛，他肯定是跨年之后，在政府也是如此，在你的这心理上，你跨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出整改意见，然后现在触发了你，到明年时候你多长时间之内你要有什么样的一种改变，然后如何如何，这是一套的东西。对吧？让你明年的这个就在某种程度的商战上处于一个不利地位。我个人觉得这个比什么灰黑产拿到这个账号，然后去什么诈骗或者怎么样，这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这个规模太大了，这个不是一般的这种规模能够，就是一般的这种灰黑产他去干的一个事情，而且他的利益并不高。这个真的是利益并不高的一个东西，犯这个用这种玩意儿干这活吧，真的是反正挺扯的事儿。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这个也不太做准，对吧？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你说到底这个快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嗨，我估计明年呢，就是各位看擦边这事儿啊，就是得消停一会儿了。就国内的各位，你们去看擦边的时候，就得是哎呀这个。最近这个擦边擦的不好吗？这个都这个离这个人体描边你都已经描原本是一米，比如说吧，这一米不叫别啊，一身高一米六，对吧？然后这人体描边，这拿这边一描，结果描到一米八去了，这边擦不着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对吧？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东西就是你在一个没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情色网站或者这种提供这种性需求的这种状态下呢，那大家就只能都在擦边，对吧？只能都在擦边。我原来跟大家也讨论这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呀哈，你在这个正规的这，你像国外，但是在这些网站上，我就没有看到说那满处都是擦边的这种玩意儿。那这真正去擦边的这个，人家有地儿啊。对吧？OnlyFans 啊，然后那个包括这个就是咱们考验 P 站呐、啊、这些地方，人有专业地儿去干这活儿，那就你干脆就是去买个会员或者怎么样，不就这样吗？甚至于 P 站连会员都不用买，你直接可以看的这种东西也就完了。那你再加上一些年龄认证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可能还好一点。你像中国这地儿吧，就是看上去是什么呢？看上去大家都是特那个特正经的人。其实呢，实际上在下边都全他妈特别不正经的事儿，对吧？这个就只能说，怎么说呢？就是我记得王小波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是在这个最正经的时候，往往是色情业最发达的时候。就像他说，当年这个是哪个？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吧？啊，好像是。我忘了是那个英国历史不是特别熟悉，就是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鸡腿都不能直接说腿这个字儿，连那桌子腿呢都得拿那个白布给蒙上，免得大家产生这个不太不好的联想。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当时有一位贵族夫人以自己给自己老公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她老公没见过她胸部而自豪的这种情况。那结果那个时代呢，正好也是这个色情这个大爆发的时候，色情文学大爆发的时候，中国也是如此。那明朝呢，也是属于这个特别假正经的时候。结果明朝呢，也是一个那个色情的书籍，也是就是色情文学大爆发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记得《金瓶梅》应该就是吧，然后呢《九尾龟》啊，什么《吃婆子传》呢，就反正这一大堆的东西，我就不跟大家较这劲了啊。这个而且是明代的时候，也是。中国的色情画特别流行的时候，那个我记得这两天闹得挺厉害，那仇英的那个事儿，他仇英本身好像还画着一些这个就是这个闺房的这个画吧，是不是有他呀？反正就是那些大画家很多都画这个画挺好的，你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 大家愿意看怎么说吧，还是那句话，中国政府呢善于管上下两个疤，哎，让他管去呗，能怎么着呢？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